但以理书第21号。
适度的，
我们正在研读以赛亚书第27章，因为它为以赛亚书随后的各章确立了背景。那些后续章节指出，晚语是正确的圣经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一旦被识别并加以运用，便会显明那先知性的信息，而这信息若被接受，便会产生相应的经历。
2001年9月11日，要唱给上帝昔日立约的子民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百姓的那首歌，是宣告他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正被越过，因为他们没有结出上帝为他的葡萄园所预定要结的果子。那首歌应以立约的关系为基础，这关系由上帝所栽种的葡萄园所代表，也由他们在1863年弃绝那块绊脚的石头所表明。他们在1856年成了老底家，此后七年或七次即2520日，上帝一直寻求进入，但他们在1863年却向他关上了门。
自2001年9月11日起，他们就被捆成一捆一捆，以预备在星期日法令时从他口中被完全吐出。自2001年9月11日起，要向复临运动传唱的信息是老底家的信息，这就是葡萄园的信息，其中包含那块绊脚石，凡拒绝看见并品尝这宝贵之石的人都要被它压碎。以赛亚的经文给老底家人的应许是，任何选择接受这最后警告的复临信徒仍有时间去抓住基督的力量，使他们可以与基督和好，因为基督仍愿意与他们和好。但在半夜的呼声响起之时，就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前，那机会将永远结束。
在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那段时期，神应许要使那些从前不是子民的人成为从干地生出的根，使其扎根开花发芽，使全地满了果子。使耶西的根开花发芽的是晚雨，因为那要开花发芽的根在预言中注定要成为被高举的荆棘，而这荆棘就是耶西的根。
到那日，耶西的根要立作万民的旗帜，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11:10。
晚雨使耶西的根自2001年9月11日起发芽开花，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这根将使全地充满果实。以赛亚书第27章中的星期日法令是一段渐进的历史，这一历史也在但以理书第1至第3章中有所体现。当2001年9月11日列国发怒之时，伴随着第3祸灾中的伊斯兰先被释放，随即被遏制，晚雨开始洒落。
这里所说的那段患难时期的开端，并不是指灾殃开始倾倒的时候，而是指在这些灾殃倾倒之前不久，基督仍在圣所的一段短暂时期。那时，当救恩的工作行将结束之际，患难将临到地上，列国要发怒，然而仍被约束，以免阻碍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也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将要降下，使第三位天使的大声音得着能力，并预备圣徒在末后的七灾倾倒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在这段文字中，怀艾伦姐妹澄清说，还有一个救恩仍然开放的短暂时期。他在这里所指的艰难时期，不同于在恩典期完全关闭时才开始的大艰难时期。在复临信仰中，他被恰当的称为小艰难时期，以区别于当米迦勒站起来时开始的大艰难时期。小艰难时期指的是从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开始，国家走向毁灭的时期，并一直持续到恩典期关闭。
在从2001年9月11日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历史中，复临运动的最终洁净与审判被描绘为发生在晚雨的洒落期间。
那段时期里，晚雨也称为复兴，以洒落开始，但在星期日法令时发展到完全的倾注。在那段时期，自第三样祸患的伊斯兰使列国发怒之时开始，晚雨开始降下。有的人认出晚雨并接受它，有的人却没有认出晚雨，也有人意识到有事正在发生，但不明白那是什么，于是与之对抗。
许多人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领受早雨，他们并未获得上帝借此为他们所提供的一切益处，他们指望晚雨会补足他们的缺乏。 当最丰盛的恩典被赐下时，他们打算敞开心门去领受。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上帝在人的心中所开始的工作，赐下他的光照与知识，必须不断向前推进。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心灵必须腾空一切污秽，并被洁净，好让圣灵内住其中。早期的门徒正是借着认罪并离弃罪恶，恳切祈祷，并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才为五旬节那日圣灵的倾降做好预备。如今也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只是程度更深。那时人只需要求告这福分，并等候主在他身上成全所关乎的工作。开始这工作的乃是上帝，他也必成全他的工作，使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完全。但绝不可忽视早已所代表的恩典，只有按着以德之亮光去生活的人才会获得更大的亮光。除非我们在每日生活中在实行活泼的基督徒美德上不断长进，我们就不会认出晚雨中圣灵的显现。它也许正降在我们周围人们的心里，而我们却既不能辨识，也不能领受。给传道人的证言，第506、507页。
如今晚雨正在降下，有人认识它，因此领受它，也有人不认识它，因此没有领受。晚雨必须被认识才能被领受。晚雨不仅仅是一种经历，它是一种由信息所产生的经历。然而只有采用正确的方法论来确立这信息，人才能领受这信息。若不认识用以确立晚雨信息的方法论，要明白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所呈现的列国兴衰所蕴含的预言教训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向全世界高举的旌旗被以赛亚指认为耶西的根，而在第27章出于雅各的人要扎根，那些作为耶西的根的也在那里被称为以色列。他们先发芽开花，随后使世界充满果实。自然的法则并不与预言的法则相矛盾，因为制定自然与预言之法则的是同一位立法者。植物在结果之前必须先从休眠中苏醒，其迹象是先有芽，随后有花。作为耶西的根的属灵以色列领受循序递进的雨水浇灌，起初是洒落，并在那旌旗所展现的果实充满世界时发展到完全的倾注。
在以赛亚书27章中，雨水洒落的起点被描绘为在嫩芽抽发之时，它们初次抽发时，这雨被认定是按着分量浇灌的，按着分量在它抽发的时候。2001年9月11日晚雨的洒落开始按着分量的浇灌，因为那时麦子与排子或者智慧的与愚拙的仍然混杂在一起。
神的圣灵，那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的伟大的浇灌，不会临到，直到我们有一群蒙光照的子民，他们凭着亲身经历明白与神同工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把整个人全心全意都献给基督的侍奉时，神必以毫无限量的浇灌他的圣灵来表明这件事实。然而，只要教会中最大的一部分人还不是与神同工，这事就不会发生。当自私与自我放纵如此显明之时，神不能浇灌他的圣灵。当一种风气占上风，若用言语说出来，便是该隐的那句回答：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人吗？若这时代的真理，若那四面渐趋繁多，见证万物结局临近的诸般兆头，仍不足以唤醒那些自称明白真理之人沉睡的经历，那么与他们所蒙之光相称的黑暗就必临到这些人的灵魂。到那大日最终清算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冷漠找不出丝毫像样的借口可以呈到神面前，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供辩解，说明为什么他们没有在神话语、神圣真理的光中生活、行走并做工，而情借着他们的行为、同情与热忱，向这被罪的黑暗所笼罩的世界显明福音的大能与真实，乃是不容置辩的。评论与先驱，1896年7月21日。
以赛亚书27章指出了晚雨浇灌开端的历史。当根从干地萌芽，并一直持续，直到全地满了果实。本章还指出，按着分量，当它发芽的时候，你必与它相争。当晚雨的量只是洒落之时，怀特姊妹指出，晚雨也许正降落在我们周围之人的心灵上，但我们却不能察觉或领受它。
由此，他指出有一个教会是混杂的，其中既有认出雨降下的人，也有不认出的人。
他在前一段中还指出，当上帝不加限制地倾倒晚雨之时，便标志着聪明与愚拙的童女不再混杂。他是这样说的：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侍奉基督时，上帝将以不加限制地倾注他的圣灵来表明他认可这一事实，但这不会发生在教会中大部分人还不是与上帝同工的时候。
教会中较大的部分，或者说大多数，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被描绘为愚拙的童女，因为照圣经所言，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先于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的午夜危机中，聪明人与愚拙人按着天意被分别出来。这样的分别造就了一群子民，使他们可以领受圣灵晚雨的全备浇灌，成为一日之间生出一个国民。随后，耶西的根要被高举为旌旗，使全地充满果子。
以赛亚书27章指出，当晚雨开始按着尺度倾倒时，即在2001年9月11日，你要与他辩论。按着尺度，当他发出时，你将与他辩论。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立刻在世上和教会中引发了辩论。直到今天，20多年以后，仍有人反对把那些事件归因于伊斯兰的行动，而认为那是某种全球主义阴谋。伴随晚雨点洒到来的那场辩论始于2001年9月11日。但世上持续进行的那些辩论，并不是上帝先知之言所标明的那场辩论。这场辩论所关涉的是如下这类预言。
有一次，我在纽约市夜间被召唤去观看那些建筑一层又一层地向天升起。这些建筑被保证是防火的，它们被建造出来是为荣耀其所有者和建造者。它们越建越高，其中使用了最昂贵的材料。这些建筑的所有者并没有自问，我们怎样才能最荣耀上帝？主并不在他们的心中。我想，哦，要是那些这样运用他们财力的人能像上帝那样看清他们所走的路就好了。他们在堆砌宏伟的建筑，然而在宇宙之主眼中，他们的筹划与谋算是多么愚昧。他们并没有用尽心智的一切力量去思考如何荣耀上帝。他们已经忽略了这一点，这是人的首要本分。随着这些高耸的建筑相继落成，业主们得意洋洋，处处满志，为自己手中有钱可以满足私欲，惹得邻里眼红而欢心。他们如此投入的许多资金是通过科索压榨穷人得来的。他们忘了，天上记录着每一笔商业交易，每一桩不义的买卖，每一个欺诈的行为都在那里被记在册。时候将到，在他们的欺诈与狂傲中，人会走到一个主不容许他们越过的界限。他们就会明白耶和华的宽容是有度的。接着出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是火警警报响起，人们看着那些高耸号称防火的建筑，说他们完全安全，但这些建筑却仿佛是用沥青做的，被火吞噬殆尽。消防车无力阻止这场毁灭，消防员无法操作这些消防车。证言第九卷12-13。
就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试图向世人隐瞒像这样的段落，这怎么可能不是指纽约市，以及那些消防车也无法阻止随之而来的大火的高耸建筑呢？在那样的应验之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宣称由一位女先知写成的著作中，像这样的段落怎么可能不被向全世界大声宣告呢？
当那标志着先知性辩论来临的晚雨点滴降临时，也写明了复临派的最终叛逆，因为正是在那里，他们完全拒绝了他们所认定为愚民的女先知那清楚而简明的话语。
撒旦不断地掺入假冒之物，为要引人离弃真理。撒旦最末后的迷惑是要使上帝之灵的证言失去效力。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征言29:18。撒旦必以巧妙手段，以不同的方式，并借着各样的媒介来动摇上帝的愚民对真正言的信心。
将有一种出于撒旦的针对正言的仇恨被点燃。撒旦的作为乃是要动摇众教会对他们的信心。原因在于，若人们留心听从上帝之灵的警戒、责备与劝勉，撒旦就无法拥有如此畅通无阻的道路，将他的欺骗带进来，并把人的灵魂捆缚在他的迷惘之中。信息选粹第一卷第48页。
麦子与派子的预言性捆绑始于2001年9月11日，当时对预言之灵的反叛标志着一场自1863年起由反对圣经开始的渐进式叛逆的结束。
我们作为一个子民，自称先于地上一切别的民族得着真理，那么我们的生活与品格就应当与这样的信仰相称。那日子近在眼前，一人要像宝贵的谷物一样被捆成捆，收进天上的谷仓，而恶人则像败子一般被收聚起来，留给末后大日的火焰焚烧。但麦子和败子要一同生长，直到收割的时候。正言第五卷第100页。
复灵运动怎么可能忽视以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直接指出，当这些建筑倒塌时，启示录第18章第1至第3节就会应验。
如今却有人传言，我宣称纽约将被潮汐巨浪席卷而去，此话我从未说过。我却曾说，当我看见那里的高大建筑一层又一层地矗立起来时，当主兴起猛烈震动大地之时，将要发生何等可怕的景象。那时启示录18:1-13的话就要应验了。启示录第18章全篇都是对将要临到地上的事的警告。然而关于纽约将要遭遇什么，我并没有特别的亮光。我所知道的只是，总有一日那里的高大建筑将因上帝全能的翻转与倾覆而倒塌。凭着赐给我的亮光，我知道毁灭已在这世界之中。主只要一句话，他大能的一处，这些巍然的建筑便要倒塌。将要发生的景象，其可怖之状我们无法想象。 Review and Herald 1906年7月5日。
我们在此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这些经文是否在2001年9月11日得以应验，因为他们的确已经应验了。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那时将要开始的那场辩论。这场辩论争论的是方法论的正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自1863年起便开始摒弃威廉·米勒的预言解经14条规则，而这一进程发展到如今，以至于你已经买不到一本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神学家撰写却没有反复得到背道的新教与罗马天主教神学家背书的圣经研究著作。从1863年到2001年，直到今天，最初由威廉·米勒的预言解经规则所代表的方法论被搁置，转而采用罗马天主教和背道的新教的方法论。当启示录第18章1-3节应验之时，所开启的那场预言性的辩论，争论的正是方法论的真伪。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以赛亚书第27章的辩论。
我们自己应当知道何为基督教的本质，何为真理，何为我们所领受的信仰，何为圣经的准则。这些准则是从最高权威赐给我们的。The 188 Materials, 复灵3。